们今天还是要继续的看马太福音第24、25章。这两章的圣经是说到，特别说到主的再来或他的国度在地上建立之前的那个的光景。是根据第三节门徒们问主耶稣基督的几个问题。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第24章的第一节到第14节，我们用两次的时间看了这一段的圣经。今天呢，我们是从第15节看到第44节。在第一节到第14节这一段的预言的里面，多数都已经应验了。但是在15节到44节这一段的预言里面，多数还没有应验。那今天我们读第15节到44节这一段的圣经，也是可以分成两个段落。第15节到31节是一个段落，这个是对着犹太人说的，就是对着神的选民来说的。而第32节到44节是对着教会来说的，当然对着教会来讲的话，也包括了犹太人，因为在教会里边不分犹太人或希利尼人，就是外邦人。不管什么样的人，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都合而为一了。那么我们讲这一段的圣经，我们要先看第15节到第31节。在这一段里面特别讲到，在国度来临之前，就是主降临之前，在犹太人中间，就是在神的选民中间，面临着一次的大灾难。这就是第21节所说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西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我今天没有和大家从第15节读到44节，很长的这一段圣经，但是我已经报告我们今天要讲这一个，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又去看了啊。第15节到44节，那么第21节这里啊，可以说主要的就是讲到犹太人那个时候在主来之前有一个大的灾难。这个大的灾难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？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第22节就说，如果不减少那个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但是感谢神，下面接着说，这是为选民的缘故，那一个日子一定减少了。就是说虽然有大灾难，但是那个日子一定要减少，神的选民还要得救啊。如果不是日子减少的话呢， 没有一个血气的人可以得救的，这是特别是做犹太人说的。这个大灾难为什么产生呢？这一段的时间，这一段圣经里边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你们看见先知丹尼所说的那些毁坏可重的站在圣地。我想这里所说的丹尼里说那些毁坏可重的站在圣地，弟兄姊妹可能不明白，因为神的预言不是一次给我们都能够清楚的，他是借着先知借着门徒，这里启示一点，那里启示一点。既然这里说是丹尼里那个时代所启示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来看一看丹尼里书。这一段的记载在丹尼里书的第九章第24节到27节，或者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啊，丹尼里书就是旧约第九章第24节到27节，或者是这里我们读吧。如果找到了，我们就大家一块来读，好不好？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，已经定了70个期，要植住罪恶，赎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对付异
善预言，
秉高至圣者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属灵重现耶路撒冷，知道有受高君的时候，必有72个期或62个期，正如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遍天再熬都必重新建造。过了62个期，那受高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，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至终必洪水冲没，必有征战，一直到底。荒凉的事已经定了，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，一起之半，他必是祭司与贡献之席，那行毁坏可动的于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侵犯那行毁坏的身上，
直到所定的结局。
这段圣经就同我们说明这一个行毁坏可重的站在圣地啊。我不想在这里同大家详细的解说70个期的历史，但是也要在这里提一提。这个70个期呢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段。第一段呢是69个期。7个期加62个期就是69个期，还有末了一个期，好像或者69个期是6分开的。那69个期是从有君王下诏书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，一直到受膏的君被剪除为止。那个诏书呢，我们读旧约 我们看见有以斯拉记的古列王下的诏书，那个诏书呢是重建圣殿。那么在耶利在尼希米书第二章，我们就看见又有一个诏书，那个诏书呢就是说要重建圣殿，重建耶路撒冷。所以在尼希米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，那个时候国王下了诏书，就打发尼希米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城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69个期。有的人去计算，因为这里有时间性的，下诏书的时候是哪一年哪一月，主耶稣啊，那时候69个期的末了，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都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年日都计算出来了。我不在这里讲这个，我实际上大家知道60几个期的故事。那么另外一个期按理讲应该结作69个期，但是呢这里把它分开了，这个期呢是摆到主耶稣再降临国度要实现的前面。所以当那一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开始，那个大灾难就开始了，有3年半的时间。他说一期之半他就和啊多人建立他的盟约，那是一个和平时期，但到了一期之半的时候，他就除掉了祭司，除掉了贡献啊，而且来逼迫神的选民。在11章31节那里也给我们看见这个行毁坏可憎的，那里说他一定要兴兵，他必亵渎这个圣地，他要除掉长线的翻祭，舍利那行毁坏可憎的。这是但以理书第11章31节所说的。读预言的人都给我们很清楚的说明这段圣经啊，将来在可能是在欧洲啊兴起一个很大的政治家，各国呢都和他签立了这个约。那对以色列呢，他要保证他们的平安。所以啊，那里说但以理说圣殿啊会速速的建起来的啊，以色列人啊照明安说这个应许，他们也要准备来建造圣殿。那我大概10几年前就听说，现在圣殿的材料差不多都准备好了，就等到时机来的时候，圣殿就会再建立起来，就在一期之内的时候。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大政治家来保证这个平安，但是他在一期之半的时候，就是过了3年半，那末了的期啊，过了3年半就是一期之半，他忽然间回约了，他废掉了这个祭司和贡献，而且带进了偶像，如果不拜偶像的话就遭受了大逼迫。这是这里所说的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。因此的话呢，就给以色列人 给神的选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啊。这个灾难圣经告诉我们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并没有，这个灾难还没有迎面啊。那么其四个旗前面有六十九个旗，啊，后面又有一个旗，那中间呢好像隔开了，为什么？这是神的爱，神在他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国度的时期，他要审判这个世界。但是你读彼得前后书的时候，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成人，神愿意人人都会改得救。所以当受膏的君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还能够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说做了他们不知道。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要的要来赦免人的罪，不是要来审判人的罪。他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人成就了救恩。我前一次也讲过啊，罗马书第十一章说，要等到得救的人数满足了，主耶稣才来，就是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了。今天福音是向着外全世界来传扬的，我们都是外邦人啊，有犹太人神的选民，犹太以外的都是外邦人，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主耶稣就来了，以色列家就全家的得救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两个啊，七十七个旗中间隔了一个很大的空间，我们叫做恩典的时代。今天我们传福音是恩典的福音，都是国度来的时候呢所带来的，首先是审判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肯接受福音的话，将来我们都难免受国度的审判。那个审判是没有情面可讲的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当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，你知道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啊是等候以赛亚的，那些敬畏的犹太人都是等候以赛亚再来的，他们一定在这里有一个祷告，盼望以赛亚快快的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见有假先知有假基督出来，要来迷惑他们，要对他们说，哎呀，你们等候以赛亚来嘛，以赛亚来了就在这里啊，以赛亚来了就在那里，他们还会行神迹。我们知道这是撒旦的猜疑啊，撒旦魔鬼也是灵界的，他也会显出一点异能神迹来啊，他会在这里迷惑人，说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你们不要信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撒旦魔鬼啊迷惑人的时候，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啊，圣经也说啊，好像豺狼啊披着羊皮一样，你偶然一看的话，你不认识，你不知道他是撒旦的差役，你不知道这是迷惑人的。所以许多人如果不谨慎不谨慎的话，就会上他的当啊，就会落到他的圈套里面，受了他的害。 所以啊，圣经讲到啊这个的时候，他说你们不要受迷惑的，你们要谨慎。主耶稣一开头讲解回答门徒们的问题的时候，就首先说你们不要受迷惑，你们要谨慎。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，特别在末了，是在末了的时候，撒旦魔鬼是特别猖狂的，所以我们要谨慎。谨慎的意思，我本来预备我把它末了来讲。谨慎的意思就是你要来看，你要注意的来看，那不是这样望一望就算了啊，你看见了你要注意啊，你要用心去思考。你注意的看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在这个观察啊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你如果这样注意，这样来观察，这样的来看的话，你就不容易受迷惑，也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受迷惑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一定会依靠主的，主啊，到底是这个什么事情。你如果这样的在神的面前谨慎警醒的话，就不大容易受迷惑了。你知道撒旦的伎俩啊，他一面是要来迷惑人，当他迷惑不来的时候，他的本相被人揭露的时候呢，他显出来的光景像圣经所说的，像个吼叫的狮子啊，要来吞吃人的。所以啊，神的选民受逼迫的时候，就是他的面貌都被显露了。特别啊，撒旦在空中啊被神的天使长弥迦勒把他打败了，摔到地上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更是猖狂，那个逼迫越过越严重了，过去没有，后来也比没有。我想这就是说这一大段呢，讲到犹太人主要的是说到这个大逼迫。为什么让大家明白其间啊，你看见我们上一次讲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啊，有这个假基督的弥合，有饥荒，有战争，有地震，还有启示录说还有瘟疫啊。那一段圣经啊是已经大多数是应验了。这个应验呢我想呢我们还是看一看启示录第六章，这个可以对照着来看啊，懂得这啊，启示录第六章那里呢，第五章是啊，第四章第五章说到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，到了宝座的中间，所以那里说你看见有羔羊站在那里，他像是刚刚被杀的，那个被杀是现在死啊，现在是很新鲜的，就是刚刚被杀的，他被杀了以后就升到高天，在宝座那里。神老早就有一个定规，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，要来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，但是神要等待主耶稣成就了救恩之后才来实现这个。所以啊，当主耶稣升到天上去的时候，在那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书卷上面封了七个印。过去没有人可以解开的，那七个印就是说到将来的事。我们知道启示录里边很著名的有七个印，有七个号，还有七个碗。第六章那里就说到六个印啊，我想呢我们来看一看启示录第六章啊。那第一节第二节那里看见有个骑白马的， 他拿着弓而没有箭。这个就是假基督啊。有人啊，我们不敢太确定，有人说这是基督啊，但是在这里啊，我们对照马太福音的24章的时候，我们就清楚这是假基督，他是来迷惑人的，他是冒充基督的。那么你解开第二个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有打仗的事，那是个黑马啊，那是红马啊。那里解开第二印的时候有一个骑红马的，那里说到打仗的事。人要彼此相杀，有一把的大刀来赐给他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这里有饥荒了，有一个天平在那里，而且计算的非常的清楚啊，有喝酒不可以糟蹋的。我想在饥荒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光景啊，一点一滴都是很宝贵的。第四印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灰马出来，这个灰马就是说的瘟疫。所以在第四印末了的时候啊，他说啊，那里有刀剑，有饥荒，有瘟疫。这个产生的结果呢，就把地上1/4的人都杀掉了，杀害了地上1/4的人。那到第五印的时候呢，这里我们就看见有寻道者，就是为着主的缘故啊，为主所见证的缘故而被杀的灵魂。第五印的末了是说到这个殉道者在这里一个祷告，求主来伸冤的。我们知道直到今天的地上也有许多为着主殉道，就是这一帮人，他们为主殉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求主伸冤的，他们都不是求主伸冤，都是像主耶稣那样求主来赦免。像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殉道的到使徒行传，我们看见第一个殉道的司提反，他实在像主耶稣，人拿着石头来打他，当他要断气的时候，他在那里祷告说，跪在地上祷告说，说主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说做了他们不知道。这就是历史历代所有的殉道者的声音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怎么来求主来伸冤呢？因为这是时代的末了了啊。下面我们就看见第六印开始的时候就带进了灾难了。所以这一个末了，第六印的末了那里说，就是神和羔羊愤怒的日期已经到了，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。神在地上做事常常要借助人的祷告啊，连着殉道人和殉道者的灵魂也是与神同工的。如果在地上他找不到人与他同工的话呢，神在地上不能做事，因为他创造人的时候把这个地的权柄是交给人啊，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就说要他管理这个权柄，天空的、海里边的、地上的一切都是交在人的手里。所以神 要在地上做事，必须先得做人。在主耶稣没有降临之前啊，他在地上他得不做人。感谢神，主耶稣是幕后的亚当，首先的亚当失败了，神在这里得着了一个人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他是得胜的，他完全站在神的一边，他完全遵循父神的旨意，借着他在地上把天带到地上，在地上能够通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当主耶稣教导门徒们祷告的时候啊，他怎么说呢？他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主要我们的祷告啊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到了一个时候，主的国要降临，在他降临的时候，恩典的时候，时代就结束了，那是一个国度的时代。我想呢，第六印啊，好像啊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啊。我们可以说，从第一印到第五印，就是马太福音，第二十四章。第四节到第九节的光景啊，因为下面是这一些呢。虽然是现在已经发生了，继续还会发生，越过越频密，越过呢越广泛越严重。到了第十节到十四节，这里就说到有的人在这个患难的里面，有的人会跌倒。我们说生产之难啊，这些灾难是生产之难，有的人在这个灾难的里面，他们为主站住，他们不管在什么环境中，他们都是受神的差遣，他们为主做见证所以在这个灾难的里面，反而把福音更广传出去了。但是有的人啊，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如果信心软弱，就会跌倒了。而且因着不法的事情增多了，他们的爱心就会冷淡了。第十三节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要忍耐，忍耐是站稳了自己的立场，坚定不移的来站定自己的立场，这是忍耐的定义啊！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啊来忍耐。人所谓的忍耐是忍气吞声啊，但是把一些的怒气也都堆到心里边去了啊，连彼得啊。这么一个大门徒啊，他都来问主说啊，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，我赦免他七次够了吗？这是人的标准，好像赦免七次已经不容易了，他记得了，每一次他都记得，你得罪我了，我赦免你，我记在心里，第二次我又赦免你了，我记在心里，这是人的赦免。但是主说，你要赦免他七次的七次，你要赦免他七次的七次，那谁能够去记得七次的七次啊？就是说你要忘记了你的弟兄得罪你了，这是我们的主， 我们本来与他为仇为敌的人，但是主耶稣来都忘记了，他只有爱，他只有爱，他没有仇恨，他的赦免是完全的赦免。所以这就是那个真实的忍耐的一个结果。我想呢，这个是补充啊，前一次所讲的。那么这里说到这个大灾难，是从丹以理书那里所记载的，行毁坏的、可憎的，但在圣地开始有三年半的时间。这三年半过去了，主耶稣就降临了。你们不要信，有的人说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因为主降临的时候，谁都看得见的，他在像闪电啊，从东边一直照到西边，都是人可以见到的。主的降临是显然的，很显然的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有人要来迷惑我们，说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我们就不要信。我想在十几年前还是二十几年前，有一帮基督徒，特别是美国的，他们说主耶稣就要来了，我们要到旷野里面去迎接主的再来，哪一天就来了。结果这些预言都不应验的，因为主很清楚的，主耶稣来的时候不是局部的，全世界都会看见的，他是很显然的来临的。所以你不要听这些假先知的话啊。那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啊，这里说啊一句话，我想呢，过去我有这个问题，我不晓得你们去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啊。他说尸首在哪里，二十八节，尸首在哪里，营也必须得在哪里。你们懂不懂啊？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那主耶稣在哪里，讲到他像闪电一样，他来了，我们都可以看见他。那下面一个有一个结论说，尸首在哪里，营也聚集在哪里。在撒加利亚书那里告诉我们，撒加利亚书第14章啊，他说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那正是以色列人大灾难的时候，他会说选民的缘故他降临了，他站在橄榄山上，那个山啊就裂成为两半啊。这是我不去读它了，你们去看啊，撒加利亚书第14章啊。那么这个山裂成两半的时候，这每一半都往外移的，中间就一个很大的山谷，那么神的选民呢就从那里逃跑了，这是对神的选民。那对他的仇敌呢，因为仇敌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很大的征战，那就世界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征战，就在以色列北边的边界，东北边的边界啊，在那里有一个哈米基多尊的大战，有东方的大军，有北方的大军，还有从西方的大军都来了，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他们来征战就是要消灭以色列人，要把神的选民完全消灭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他在迟延的话，以色列人都要被杀了。所以为了选民缘故呢，主耶稣裂天而降，站在橄榄山上，让他的选民能够逃走了。那么对仇敌如何呢？他就用口里边的剑来击杀他们，他们全部被击杀了。就因着这个缘故，那里到处都是尸首，那就有飞鸟来把他们都吃掉了。那我想这个呢， 可能我们要看看启示录啊，第十九章啊，啊，我们看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，这是说到主的降临啊，天开了，主耶稣降临了，这是说到主耶稣的光景啊。哎，这一个是真实的主啊，骑着白马啊，不像那个第一印证所说的那个白马，这里很清楚的说啊，哎，他眼睛有火焰，他是称为哎诚信真实的，他的终站都按照公义，他的衣服上还沾啊沾满了他的血，就是他为我们所流的血啊。那我想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。那么第十五节中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烈火，他要用铁杖来管辖他们。这里看见啊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了，要来击杀这烈火，因为东方的、北方的、西方的这个烈火的民都来与以色列人征战了，他口中的剑来消灭他们啊。到了第七节啊，他说他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的飞鸟说：“你们聚集来服神的大筵席。”这个神的大筵席是什么呢？说是来吃君王的肉，来吃壮士或马、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、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，就是被谁被我们的主耶稣所击杀的那些狮子。这个狮子怎么收拾呢？是吧？天使吩咐天上的鹰来把他们吃掉。所以这里讲到主的再来，他加上了一句话，他狮子在哪里，那鹰也聚集在哪里。你们读了启示录第十九章就明白这个话了啊，是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用口中的剑击杀了仇敌，他拯救了他的子民啊，从橄榄山的山谷里边逃走了。他还吩咐天上的飞鸟来赴神的大筵席吃这些的尸首。这就是尸首在哪里，鹰也聚集在哪里。当主降临的时候应该欢喜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得救的日子到了，这是神的选民应该欢喜的。但是呢，主降临的时候，犹太人都看见了，神的选民在啊世界列国中都看见了，他有能力啊，有大荣耀，这就是第二三十节所说的。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了，非常明显的我们的主耶稣来了。但是这里说啊，他们看见了，他们说盼望的弥赛亚来了，在这里有个什么光景呢？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没有歌唱，他们没有欢呼，他们都哀哭。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啊，他们啊敬畏主的人，他们都等候弥赛亚的再来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位的弥赛亚，这位的救主啊，有两次的再来。就像我们看呀、啊，这个山一样。我们看见好像一座大山，实在是山后面还有山的，他们看不见，看不清楚。他因为啊，主耶稣只有一次的再来，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只有一次的再来，就是有大能力 有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来降临的，他的国度就在地上建立。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还有一次的带领，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，死而复活这一段的故事。他们不知道，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实在就是弥赛亚来了，但是他们不认识，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在撒加利亚那里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哀苦啊，实在是痛心啊，心好像被枪刺一样。为什么这么刺呢？因为他们看见这一位来的弥赛亚，就是他们期学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。这位来的这位弥赛亚，从天上驾着云，有大荣耀驾着云降临的这一位啊，就是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所以他们看见了，他们都哀哭。这个哀哭是悔改的哀哭，他们都悔改了。所以啊，罗马书十一章讲嘛，都是地上外邦人的是祝福人啊，填满了。以色列人全家都得救，他们那个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悔改了，那些信为主的人，当然犹太人中间也有一些不信的人，凡是信为主的人，他们都在那个时候悔改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个大的哀哭，有一个大的哀哭。我想呢啊，为什么有青少年的缘故啊，所以我在这里多讲一点啊，因为有许多年长的，像吴伯伯啊，这些呢，他们圣经都非常熟的啊，就不需要再讲了，他们可以讲给你们听的啊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就简单的，我叫青少年的缘故，我多提醒一下啊。那么下面呢，从第32节到44节，这是对教会讲的。这里讲到主再来，也讲到主再来的预表。那个预表是什么呢？再来的预兆是什么呢？这个预兆可以说已经应验了，就是第32节、33节所说的，说你们从无花果树要写一个比方，他说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这一切的事，就是说无花果树啊，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。无花果树啊，是预表以色列人。这一棵无花果树本来枯干了，以色列国亡国了，儿民都被掳到列邦里边，所以啊，今天全世界啊，差不多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犹太人的，他们都分散了列邦。但是主应许有一天他要来发嫩长叶，还要结果的。那么这个预言啊，记得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只提一处啊，就是以赛亚书27章，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第27章第六节，以赛亚书27章第六节。这里说将来 雅各要扎根，以色列要发芽结果开花，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。这里讲到啊，好像是一棵树要重新的扎根，还要树枝啊要发嫩长叶。你像以色列国本来枯干了，这一棵的果树枯干了，人来看是没有盼望，但是到了有一天啊，我们看见以色列啊，那这一棵树啊又在那扎根了，要扎根了，必须有个地方的，它又扎根了。我们记得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，这是一个奇迹啊，一个王国差不多2000年的民族啊，他没有被世界来同化，他还能够回到他的故土，还能够在那里成立了他的国家。这一棵树在那里现在扎根了，还有树枝要发嫩长叶，还要结果的。所以这里的预言啊，可以说已经应验到了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国已经成立了。我想啊，我们都不喜欢打仗，世界啊，上一个世纪有2次的世界大战啊，这2次的世界大战啊，好像是生产之难，所以说选民来讲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了，以色列人啊有一块地方啊，他们定规以色列民族应该有一块地方给他们啊，这个联合国啊研究的结果还要给这个地给那个地，结果他们的要求给我们原来的那个地方，他们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，以色列民可以回归了。等了第二次大战以后，以色列人复国了。所以有人讲啊，这个世界上2次的世界大战都是为着以色列啊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好像是生产之苦一样啊，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生产之苦啊，他们产生了，他们又复国了。当你们看见这个时候，看见这件事的成就啊，你们知道主耶稣啊已经来到门口了。我们知道我们到一个人的家到了门口了，就要进去就可以了，差了一点点。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啊，主耶稣啊已经在门口了，主就要再来了。我把以赛亚书当了马太福音了，所以我要回来，我们还要回到圣经啊。我们从无花果树这个比方就看见主手等这些事情成就了，你就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，这是末了的一个时代，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末期，末期呢就是末了的那一个期的时间。那么主耶稣就要再来了，我们知道正在门口了，那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？这里说啊，没有人知道。他说天使也不知道，他连我人子也不知道，那个日期只有父知道。他什么时候来呢？忽然间就来了，你们要知道了。他说他来啊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，我们如果读旧约我们就看见 啊，第四对创世纪第五章的末了，挪亚开始了。那么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，神就在说要用洪水来毁灭世界。为什么要来毁灭？因为罪恶甚重。他说人中意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所以神要毁灭他。虽然神要毁灭他，他说他还可以存留120年，这120年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怜悯，盼望他们能够悔改。所以这个你看，这个挪亚在地上两件事，一个是造方舟，这是神要拯救他们；一个是传义道，要他们悔改。但是等了120年，等了直到他们进方舟的时候，没有人肯悔改。挪亚，我想挪亚那120年，他受尽了不少的龙嘲夜讽，也受到了不少人的啊毁谤逼迫。但是挪亚坚定，他是一个义人，他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应许，他坚定的为神来做见证。所以当神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只有挪亚一家的八口蒙了拯救。那些人啊，他们不相信挪亚所讲的。你看看现在不是一切都很好吗？哪里有迹象说谁要用洪水来啊？洪水会来呢？所以没有人会相信的。结果呢，忽然间来了。这里说在挪亚的时候，有人啊又吃又喝又娶又嫁。那个时候的人啊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吃和嫁娶。所以有的不信主的人就问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他三饱一倒，一天吃三餐吃饱了，一倒就是睡觉，没有意义，人生没有意义的，就是为着吃喝。所以啊，在该隐的后裔里面，他们有三个啊祖师啊，为着吃喝啊做了初步的祖师，为着放纵他的情欲，就有了吹箫弹琴的，这就是世界上娱乐。在那里这些场合里面，人就尽量的放纵自己的情欲。所以世界上你看见这个罪恶天天翻新的，今天这个花样当时人好像觉得很喜乐，但是过了一会儿觉得又没有什么，是不是像吃毒药一样？你吃的时候觉得很兴奋，过了以后反而更难过。今天人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那下面就说制造通天利器，打仗的武器，一面保护自己，一面要攻击别人啊。这就是我第一次讲的第二次讲的我忘记了第一次第二次了，我们今天第三次啊，不过我讲过了。挪亚的时代，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。他们的娶嫁，这里叫娶嫁为目的。所以今天有的人啊，在婚姻上好像儿戏一样，就像挪亚的时代。挪亚的时代说神的儿子看见女子很好，他们去结婚了，就请他来做妻子了，这是违反神的律的，神创造了隔从其类啊。但今天你看大家都混杂了，什么男的从男的，女的从女的，这个同性恋还有合法的，这完全是神不喜欢的，这是混乱了神的律，混乱了神的律。神当初创造是一男一女啊，在福音书里边很清楚的，他说神所配合的就是一男一女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神所配合的。 人不可以分开的，人不可以在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婚姻的关系。我不晓得哪一个州啊，我也不晓得哪一年，说他定了一个法律啊，这个可以给他们证婚的，这个同性恋可以证婚的。哎，我说这真是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乱了，完全乱了秩序了，神不许可。最挪亚的时代，他们又吃又喝，又嫁又娶，又娶又嫁，神就来毁灭。但是神给他就120年的时间，盼望他们悔改。但是越过罪恶越深重，他们思想的尽度之恶，真是被撒旦迷惑了，往死亡而奔跑啊！所以到了有一天，神要来审判，神的愤怒要显出来，就像这里说说了啊，启示录呢第六章第四个印揭开的时候，末了的时候，神和羔羊的愤怒要来了。你到了下边，你看第七印揭开的时候，那神的国度就来了啊，神大怒的日子来了。到了第七印的末了啊，第七号的时候，那说的神的旨意已经成全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提了啊。我下一次我们会讲这个被提啊啊，那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应该被提，因为神所有的大怒都要倾倒下来，他不会倾倒到基督徒的身上啊。这是我个人相信的啊，哎。另外对于被提啊，有许多的争论啊，一次被提啊，多次被提啊，还是灾前被提啊，灾后被提啊，我们就不去研究这些啊。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还是有恩典，到末了的时候，他要审判这个罪恶，所有没有相信主耶稣都在神的大怒之下，撒旦或跟随他的都要永远的灭亡啊。那么主耶稣来的预兆下边又讲了，一面讲了这个无花果树的比方啊，下面也说主来的预兆怎样呢？他说那个时候啊，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。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，就是十七章啊，路加福音的17章34节那里记载，这两个人睡觉，这个晚上睡觉在床上，他也取去一个也撇下一个。我们知道主来啊不会分时间来的，这里说从东闪电从东方照到西方，所有霎时之间大家都要看见他，他加上他有大荣耀大能力，加上天上人降临啊。所以这里呢说到这个提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也不是本地区啊，这个不同的时间的啊，我们读的时候呢，大家啊都相信是同一个时间。美国的黑天就是香港那边，中国的白天是不是？啊，有的人黑天睡觉了，我们睡觉了，而香港那里正在工作，可能呢种田的人都跑到田里边去种田去了啊。那有的地方是早晨。在有的地方是晚上，这个女人推磨多数呢是在早晨。我在抗战的时候啊，我曾经到了农村去啊，乡村里面住过一点点时间啊。他们农村里边他们吃的东西啊，比方说这个豆腐吧啊，他们自己做的，他们把豆啊放在这个磨啊，这个磨呢是两个盘子啊，中间呢刻了一些痕啊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两个对起来，那中间一个洞啊，他们上面一个漏斗， 把这个豆啊就放在这个漏斗里边，他们推的时候那个漏斗就慢慢的下去，就是啊把它磨碎了，磨碎了就能做出就可以做干粮了。所以啊这个推磨农村里边很普遍的。我也推过磨，我就很好奇，我说这个很好玩吗？我那时候很年轻啊，那我也去帮忙要忙推，但是我去推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辛苦了，因为我的力量很小力量小，他们的力量大了啊，我只是试试而已啊。所以啊有这个推磨，多数呢到了早晨啊吃了早饭啊啊那个壮丁啊都到田里面去种田去了，那家里妇女呢到家伙要煮饭吃了，有的时候他们做菜啊做饭啊需要推磨了啊，这是这里所说的。那两个人在田里，两个人推磨，两个人在床上睡觉，失去一个撇下一个，这个也是一个预兆，取去了就是啊，这个取去就是被体解了，被体解上升了啊，就到主那里去了。这些被提的是到宝座前，像挪亚的时代一样，挪亚也是被提的。所以被提的原则就是说，你今天你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如何，这个呢根据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。我们今天在地上这个得胜者呢还是一个失败者？挪亚被提，为什么被提？以挪被提，为什么被提？圣经说他与神同行了300年，与神同行，他不是一点点时间，他不是一天的时间，也不是几年的时间，说300年他与神同行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与神同行的经历，是不是？与神同行啊是一个跟随神的人，是以神做我们的目的，以神做我们的目标，以神做我们生活的规范。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我们都受他的来支配的，这就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一天两天可能，我在青年时候我们就操练嘛，要与神同行。怎么与神同行？要顺服应该的教训，要学习住在主里面，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你知道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说，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住在神的爱里面，那我们神看我们就是完全的，不是人看我们完全不完全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啊，人都看见是那么完全的，我可能都有缺点，但是神的要求就是住在他里面，这是神的要求。下边就说你见神的时候坦然无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如何我也如何，这是一个跟随主的人，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啊。所以被提的原则就是要与神同行，与神同行。以今天的话来讲，我们要顺服主的带领啊，主怎么来带领我就怎么来跟随。我们知道圣灵来在饭食上要来教训我们，教导我们。约翰一书说恩高他们的里面饭食上要来教训我们，所以呢我们要顺服圣灵，顺服恩高啊，在他的教导中，在他的引领里面，我们就完全的来跟随他。在这里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样的人能够这样的住在主里面？奉献不可缺少，如果一个人没有奉献给主，人还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来活着。所 以罗马书讲的神的救恩到了第八章可以到高峰了，然后十一节到十一章十到第九章到十一章那讲到神的拣选，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那个神的拣选，到了第十二章开始讲到侍奉主，那里首先的条件就是说要将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神。那个活祭啊，我们知道旧约献祭这是燔祭啊，就是把一个祭牲啊要摆在祭坛上洒了，完完全全的献给神，就是烧成灰来献给神。有的祭呢，祭司还可以留下一点肉啊分给祭司的，但是这个不可以，完全的献给神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就是说在这里啊，我这个人啊完全没有，我这个人呢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这个自己，我这个老的人，老的亚当，我这个老的旧人死了，我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。这就是罗马书讲的，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在这里怎么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活出这个新造的生活？那里说你要受尽，受尽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这个的受尽的意义要随着我们的一生，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所以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在那儿宣告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一面保罗说到他的经历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说，神的爱激励了我，他因着神的爱，神的爱好像一个冲击着他，好像有一个爆炸的能力啊，把他推着往前去了。这是神的爱，说神的爱激励了我，叫我不再为自己活，为着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若摸到这里个爱，你就愿意为着这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怎么能够为着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呢？我能够首先的完全的奉献给他，你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他。你如果没有这个奉献，许多的人有心愿，心愿是好的，哎呀主这么爱我，我要为主做什么，你为主做的就不一定承认的啊。那主来的时候，有的人说我不是为你做了这个为你做了那个吗？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因为你是没有照我的旨意来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啊给我们看见一个背题的原则啊，这个背题啊这个特别说到在那一个时候，就是在末了那个七年啊，也特别是在大灾难的时候，这些人呢、啊、实在是完全奉献给主的，他们是与神同行的人，他们不为自己活，他们站稳了他们的立场，坚定不移的为主来做见证。虽然有逼迫来了，他们还是要为主做见证，不是凭着他们自己的力量，自己我已经讲自己忍耐不来的，他那是依靠主，跟随主，与神同行，住在你这里面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学习啊，顺服恩高的教训，住在主的里面。我相信过去那在这里的弟兄们一定和你们讲这个信息啊，我们要学习住在主的里面。那么当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。主还没有来，大灾难的时候，可能啊你已经被提了。所以啊 主再来的预兆啊，你要知道有一天你会发现忽然间你旁边有一个人不见了，他跑哪儿去了？废弃了啊，因为他失踪了嘛，你去报案说我家里失踪了一个人啊，不是失踪了，是废弃了啊。在这种田的时候忽然一个人不见了，他到哪儿去了啊？吹风的时候忽然一个人不见了，到哪儿去了？睡觉的时候他睡醒了，什么不那个不那一半不见了，到哪儿去了？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预表，他说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我们又要回到马太的24章啊，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的时候哪啊，你们不知道哪一天啊他会来到了。主来啊，这里说第43节说家主啊，如果知道几公天有贼来，你看这里用这个家族来预表，用这个这个来放的。他家族啊，如果知道什么时候啊有贼来啊，他必定警醒的。但是主耶稣来，我们不知道啊。换句话说，主来像贼一样啊。这挪亚的日子如何啊？人是降临也不如何。但是前面31节前面就说。人之来大家都知道的，他要驾着天上的云，有大荣耀有大能力降临的。那么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情形呢，一个是大家都看见了都知道了，有一个是不知道的，主耶稣像贼来一样。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，主耶稣向门徒们40天显现，然后呢他就在橄榄山那里升天了，那里说他升到云彩，然后就不见了，是不是啊？有两个使者来讲，他说你为什么举目望天呢？门徒还在看，我不见了，他又到云彩上面去了，我不见了。使者讲你们为什么这样往天呢？他怎样的去也要怎样来。在那里有两段的，主耶稣到宝座前啊有两段，一个到了云层你就看不见了，但是云端呢升到宝座去还有一段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看不见的。主耶稣如何的去还要如何的再来，他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先从宝座降到云端啊。那我们下一次就会讲了，他到了云端的时候，那里就看见教会被提到云端，在云端那里教会也要受审判的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的，我们下一次要讲啊，被提到云端去了。所以啊，主耶稣来啊也分了两段，先降临在云端，然后的话他的降临是带走所有圣徒一同降临的，从云上一同降临。他从云端降临，不是一个啊单独的一个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和众圣徒一同降临的啊，那就是说这些圣徒已经被提了啊，同他在一起，他再降临就是这样的降临啊。那么在这里说到主耶稣的降临啊，说到神国度来临之前的预兆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了该有什么态度呢？该有什么态度？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啊，你们要警醒啊，这是第4节所讲的，你们要警醒。还有13节讲的，你们要忍耐，你们要忍耐， 下面好几次讲到你们要警醒，要警醒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的时间太过了，我没有看清，对不起啊。啊，还有一个啊，说到你们要预备，你们要预备。对不起，我这个啊，觉得为了青少年，我需要多讲一点，没有看时间，所以这个时间到了啊，要预备呀、啊，要预备好了。你这样预备好了，你就不怕主耶稣再来，你就欢喜快乐，是不是？要预备的。我想我就结束在这里啊，对不起，我过了二十几分钟，哎，请你们原谅我啊。哎，好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的来带领实在是我们的盼望。
嗯，
我们在这个地上会有难处，会有灾难，但在你里面我们能有平安。主啊，要么在你来之前，要么真的能够警醒活在你的面前，要么能够谨慎不中魔鬼的诡计，也要我们能够好好的预备来迎接你的再来。主耶稣，我们这个话过去了，但愿你的话没有过去，你的话天地都要过去，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过去，都要得到成全。愿你赐给我们信心，愿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因着信夸耀你的得胜，因着信等候你的再来。愿荣耀称颂都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哎，我需要弟兄姊妹提醒我。